以下是講道和讀經的時間，今天我們有香港仔堂的梁思朗傳道為我們去證道，講題就是以道致見，經文就是彼得前書一章二十二至到二章三節的，有請梁傳道。
弟兄姊妹晚安。好，今天有機會去到華基堂和大家分享神的話語。開始之前想問大家一個問題，要讓我們去反思一下，在這個世代裡面，在這個時代裡面，要做基督徒容不容易？我聽到有人到零頭。是啊，在這個世代裡面做基督徒很難啊。都讓我們在這個時候捉緊上帝的話語，在這個時候讓我們回到神的話語裡面，讓神的教導成為我們的幫助。我們在進入經文之前，我們一起低頭祈禱。爱我们的父神，为着我们有生命气息去到你面前敬拜，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领受你话语里面的甘甜和教导，反思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这个不停改变的世界里面捉紧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像你。祈祷奉主名求，阿们。今天和大家选了彼得前书，咦，我有个 PowerPoint不是这个好，等他们预备一下先。是的，那呢今天跟大家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背景呢，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呢一般人对于基督的门徒呢不是很友善的时代的，就是那些基督徒啊，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啊。是的，那呢所以我跟我们今天的世代可能都有点相似。在彼得在一章六节那里面，他说当下的状况 是有很多的苦难的。基督徒是要 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经文之后也会提到有很多很多巨大的困难要临到。其实当时发生什么事呢？讲多少少背景给大家知道。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发生了一场的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很多的建筑物，烧焦了很多的农地，很多人因为这样无家可归。部分 的历史学家都会相信这场火的背后主谋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有很多的文献都证明了，其实当时呢其实尼禄是很想摧毁一些呢其实已经很旧很旧的建筑物。为了什么呢？为了按他自己的心意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他的罗马城，去扩建他自己的皇宫。所以呢他就命人去放了这一场的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资料记载呢？看回关于这场火的事情，原来当一个地方被扑熄了之后，第二个地方很快又再起火，加上风势，这一场火一烧就烧了六日。这个空前的大火造成几千人的死亡，二十万人无家可归。大家可以想象到这场火烧完之后，整个罗马城的人都非常愤怒，将矛头指向当时的皇帝尼禄。尼禄听闻有人怀疑他暗中放火的时候，他为了不被这个传言去扩大，他就提到一班人，这班人经常走在一起喝某一个人的血，吃某一个人的肉，就好像我们刚才那样。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于是尼禄就下令要逮捕跟随基督的人，公开将他们残酷的折磨。这个是彼得前书的背景。彼得是写一封信给一班面对这样的逼迫的人，提醒在那个世代里面要怎样做基督的门徒。相信今天都跟我们去说话，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怎样做基督的门徒。跟大家一起去看这段经文，其实他这段经文和前面的经文是同一个段落来的。前面里面提到在第十三节开始，其实都不停提到啊，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要脱去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要活出圣洁。特别当时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要怎样活出信徒的样式，要怎样活像耶稣基督。经文里面有提到二十二节，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和支持，在我们被冲击的时候要扶我们一把，要切实的彼此相爱。不过彼得在一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完彼此相爱之后，就没有再提过要怎样做到彼此相爱。 我哋諗深一層，其實彼此相愛唔係話做到就做到嘅。其實聖經裡面俾我哋嘅教導都唔係一提醒完我哋就即刻可以去做得到。不是说我们今天醒觉了，转过头我们就立即可以彼此相爱。今天提醒完大家这件事情之后，打开道门离开会堂，你就立刻做得到。有一段时间我跟一班青年的信徒去分享改变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他们是有改变了，但他们不知道何时改变，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是慢慢会发现在性格里面某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或者某一些做法是会改变，而不是、突然之间出现。原來我們信主之後，成為基督徒之後，可能我們沒有留意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表現，我們的價值觀都有不同的改變。不論是剛才說要成為聖潔，要脫去以前的樣式，還是彼此相愛都好，都是一段若干時間之後出現的結果，是在信仰裡面成長的結果。彼得在這裡要告訴我們，經歷這些改變是有原因。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是来自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可以帮我们学习怎样做基督徒，怎样改变过去的我们，就是今天经文里面不停提到一个神的道。二十二节里面提到顺从真理，这个真理指向神的道。二十三节提到人的重生是藉着神活泼永存的道。二章二节提到纯正的灵奶，这里其实都是比喻上帝的说话。彼得在接下来的经文，他要说只有神的道可以帮我们带回入去当时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背景去看，面对那个环境，面对那个被逼迫，一班基督的门徒是要学习改变他们过去，是要学习成为圣洁，学习在主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唯有神的道，我们才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过去的生命，唯有神的道先叫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今日我们在地上面对的逆境。神的道有什么实质的能力，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节经文好吗？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第二十二节里面提到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我们何时会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记载到，当耶稣被捉走的时候，比拉多去审判耶稣的时候，就跟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就答了，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问了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两个角度去看的。第一个角度，比拉多是有取笑的意思，他不是认真在问着，他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你被捉这件事情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可能是一个很轻视的态度。第二个角度，可能比拉多是带着严肃的态度去问真是关真理的事情，或者有一刻他心里面都问真理的真意到底是什么。不过比拉多没有等答案就离开了，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是很关切，不论他是讽刺又好，或者他是真心的去提问都好，比拉多不是一个普通人，弟兄姊妹。当时罗马帝国派去驻守巴勒斯坦的总督是一个有学问、有地位、有权柄的人，但他都会对真理感到困惑，他都会问真理是什么。所以真理不是因为学问，不是因为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有权有地位就会知道什么是真理。可能在比拉多的生命里面，他一心以为罗马的政治，当时罗马的法律，在他们的统治里面一切都是对的，这个就是真理了。为什么耶稣还够胆说他就是真理？举多几个不同的例子。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科学世界里面不同的原理，那些不可以推翻或者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理论，就是他不停追求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科学的原理是不是真理？对于一个商家来说，任何赚钱的方法 佢利益就係佢追求嘅目的，任何賺錢嘅方法同埋理念就係真理。但係呢一啲所謂減低成本、增加收益嘅方式，係唔係真理呢？有時我哋窮盡一生嘅力量去追求一啲嘢，我哋以為係真理，但係到頭來可能同真理一啲關係都冇。傳統嘅猶太教係認為堅守律法就會使人得救，對於佢哋嚟講，律法就係佢哋嘅真理。所以真理呢個字成日都俾人或者被信徒去濫用、去誤會，甚至俾我哋去曲解。我哋以為嗰啲喺邏輯裏面啱嘅就係真理，但係其實唔係啊。今日對於基督徒嚟講，真理係乜嘢？我諗我哋好需要知道喺今日呢個世代裏面，真理係乜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这样跟我们讲，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之后对耶稣的一个描述。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将真理启示出来的那个。当人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有真理的光在他里面。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一路讲到落去，律法本系藉着摩西传嘅，恩典同真理系由耶稣基督而嚟。第十四节，耶稣直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喺人嘅观念里面，真理系绝对嘅。边一个谂到真理竟然系一个真实活生生嘅人？呢、这个人系叫做耶稣。耶稣就系上帝真理嘅具体表现。我们要藉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认识到真理，我们才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藉着聆听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才可以跟上帝再次建立关系。我们的生命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生命，这个是真理。真理不是我们脑里面想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些绝对正确的逻辑或者哲学想法，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都不停去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义的时候，我们回去真理，回去耶稣基督那里找。彼得提到真理有两个的能力，刚才都读过，彼得说真理有洁净的能力，真理使我们心得洁净，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心的世界藉着这个真理得着洁净。提到真理就是耶稣，提到洁净就想起耶稣洁净圣殿的事。相信大家都一定听过这个记载，当耶稣在圣殿里面见到有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就是将他们赶走，跟他们宣告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人有很多的陋习，我们人有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当我们慢慢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就会以错为对。耶稣入到圣殿，见到这个情况就立刻回应，将那些买卖的人赶出圣殿。耶稣说他们将神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真理是会告诉人什么是对错，真理是会帮人去做对的事情，真理是会帮我们去避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里面提到，基督要藉着道将教会洗净，藉着神的话语去洁净我们。所以当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顺从。顺从真理就好像是听真理的吩咐一样，按住真理的提醒去做出一些回应，就好像一些导航系统一样。现在很普遍，我见过一些比较先进的导航系统，甚至会帮你选一条快一点的路，即有几条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哪条路会是快一点的，哪条路不会有交通挤塞的。这个时候你可以选听，可以选不听。真理在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有随时的提醒，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上帝都会藉着真理去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选听，可以选不听。 舊約以色列人沒有聽，十一日的路程他們行了四十年。弟兄姊妹，信從真理是信從神的道，是正面回應神的說話。真理在我們生活裡面就是我們的引導，好像我們信仰生命裡面的導航系統一樣。在《約翰福音》16章裡面都提到聖靈會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重點是我們有沒有主動的去回應，我們有沒有一個順從的態度。當我們順從真理的時候，我們內心就被潔淨，我們再不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我們再不用這個世界的邏輯去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因為上帝會藉著真理去告訴我們，藉著聖靈帶領著我們。这个是圣灵，这个是真理的第一个的能力，洁净我们内心。第二个能力是拯救，我们一起读三节经文，好不好？在彼得前书一章23-25节，我们一起读三节，一二三。彼得說我們重生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重生是什麼意思呢？是整個生命再活一次，在上帝裡面我們可以再活一次。無論我們過去做了多少年人，無論我們過去有多少經驗，當我們經歷重生的時候，我們的屬靈生命就好像一個剛發芽的小生命一樣，一個的小幼苗。这个幼苗其实如果活在一个很苦难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很难会成长的。有时会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它成长不到，有时或者会因为很多外力令到它没办法去继续成长。所以在基督里面的重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需要有灵粮的供应，亦即是神的道。当神的道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发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成熟的生命，去面对那些苦难和挑战。正正就是当时那群信徒最需要，他们刚信主，他们就被逼迫，被逼分散，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来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很清楚提醒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你们记得，是神活泼永存的道。彼得这节经文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的一段经文，提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弟兄姊妹，唯有神的说话永远立定，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说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其实相比起神的道，我们的人生就变得很短暂。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灾难片的人来的，特別是一些的地震、啊、火山爆發、啊、颱風、啊、早前有機會再去看一部的災難片，裡面提到當地震發生的時候，那套電影的記載，整個地球面對一個空前的浩劫，很多建築物、高樓大廈、海港全部都倒塌了，很多人從高樓裡面跌下來，在廢墟、在破碎的廢墟裡面被壓死。這些是電影。今天我们都看到很多不同的天灾人祸发生人，特别是今年的疫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很短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短暂的时候，我们捉住的是什么？我们经历完上帝之后，我们有重生，我们的生命所追求的是人生那些很短暂的东西，还是上帝活泼永存的道？约翰一书二章里面提到，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就永远长存。这节经文我上网看过一个的故事，这节经文曾经改变过一个人的生命。当这个人20岁左右， 他在南加州大學讀緊研究生，他立志30歲之前他要做一個百萬富翁，所以他每日打3份工，通宵讀書。那時他不是一個基督徒，他很努力去追求，因為他說有一天當他做了富翁，他要做一個出名有錢的人，這個是他的目標。有一天的夜晚，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就說我讀過西方世界所有偉大的經典名著，但是他沒有看過聖經。於是他就找一本聖經翻開他來看，當晚他就是看到這段的經文，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在短短幾秒鐘裡面，他被上帝的說話去光照，他信了耶穌。在短短幾秒鐘裡面，他說他來到耶穌那裡，他相信了他，就是這麼簡單。重新光照。後來他拿到他的博士學位，放棄了他的工作，奉獻他的生命，全時間去服侍上帝。弟兄姊妹，我們看到，因為上帝的說話，人去經歷重生，人再去看那些地上面短暫的東西。他可能花一生去追的那些东西，当他知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会过去的时候，他就渴望上帝的永恒。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变更动荡的世代，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所有东西都在变变更，甚至乎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地方，这个香港，因为疫情，因为政治，因为不同的原因，我们发现所有东西都是会变的。但不论这个世界怎样变都好，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是不会改变。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是靠那些会改变短暂的事情的话，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失去动力的。我们会不知道我们生命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所靠的是会改变、会消失。但当我们的生命是捉紧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是以神的话成我们依靠的时候，这件事才是永恒。我们的盼望是不会落实。彼得说神的道是不会改变，是活泼，是有生命力的，就是好像一粒种子一样，它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其实你就这么看一粒种子，其实你是看不到它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但是你当你将粒种子放到去泥土里面并且发芽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其实它有很坚韧的生命力。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落在好土里面的，就是人听了上帝的道，听了真理，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就会结实。神的道就是将神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逼迫，面对挑战的时候，叫我们的生命有亮光，有能力。当我们每次去看圣经，当我们每次阅读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道，靠着神那个活泼永存的道，我们的信仰生命就得结实，可以30倍、60倍、100倍这样发芽，而且可以结出果子。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仰生命结实的时候，就算风再大我们都不怕。当我们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算外面有外力去攻击我们，我们都不怕。因为神的道是我们的力量，神的道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重生的力量。理解完真理的力量，有洁净，有重生拯救，我们接下来看彼得说我们怎样可以得着呢？我们一起读三节经文，2章1到3节，1、2、3。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是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提过，相信大家都理解到彼得所说的灵奶是指向上帝的道。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上帝活泼常存的道，然后我们去奔跑那条天路。 在奔跑这条天路里面，我们会经历很多困难和挑战。神的说话就是我们的供应，就是我们的力量。这里提到这个奶是怎样的，是纯正的。当我在想怎样去理解纯正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原来彼得已经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奶。大家知不知道上帝的创造其实很奇妙？为什么有些的妈妈她会这么坚持去喂母乳呢？原来母乳里面是有 BB 头六个月所需要的营养、铁质、矿物质，而母乳里面的蛋白质、维生素都是最适合 BB 的，适合 BB 的成长，适合 BB 的脑的发展。母乳里面有很多增强 BB 免疫力的物质，所以喝母乳的 BB 都会没那么多病，少些患伤风感冒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由妈妈生 BB 的开始，头几天的母乳会叫做初乳，里面有第一次接触世界的 BB 所需要的营养和免疫成分。这个初乳里面的免疫成分原来可以影响 BB 的一生。这些是就算世界上面几咁昂贵的奶粉都没办法去代替得到的。所以当时我太太生的两个小朋友的时候，无论即使身上有伤口，她都要坚持即去喂母乳。上帝的道对于我们来讲就好像母乳般那么纯正，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所需要的属灵养分都在神的话语里面。英文里面有一句说话是 We are what we eat， 即我们吃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这句说话早在18世纪法国的一位作家，他的意思原本是想说，如果你想拥有好的健康的话，就请你吃好的食物。我们回到彼得所提出的比喻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靠着我们的灵所吸收的养分，我们就会变成怎样的生命。如果我们吸收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二章一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东西，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唯有今日我们愿意去吃纯正的灵奶，渴慕上帝的说话，我们才能够成为造就人，在信仰里面真正成长的属灵生命。今日无论我们去到大型的超级市场，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的食物其实都添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会因为好吃，我们会因为它的样子比较吸引而买这些的食物。但在座如果有父母的，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预备食物给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选最好的，我们会选没有加工过的食物，我们会选最天然的食物。上帝话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我们这本的圣经没有东西是比它更加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不过彼得不是要我们整个生命就好像初生婴儿一样这样去，就是去被喂养。这节经文强调的是我们对灵奶，我们对神的道的那个态度。彼得说我们要爱慕神的说话，就好像初生婴儿爱慕妈妈的奶一样。大家知不知道初生婴儿是怎样吃奶的？可能有做过爸爸妈妈就会知道，当他肚饿的时候他就会大声喊，你给什么玩具他怎样哄他都没用的，你给奶他就会立刻停的，然后他就会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地啜，用他一身的力量去喝奶。这个是初生的婴儿对于妈妈的奶的那种的渴慕。他们可能会喝到全头出汗，他们可能会喝到不停喘气，但是当他喝饱奶之后，他就会很安静地去睡觉。在妈妈的怀抱里面，一个最幸福最平安的时候。每一个 BB 就是靠着这样喝奶去慢慢长大。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那种 BB 对奶的那种渴望？我们看圣经是不是这样看？看到流晒汗喘晒气我们都还要继续看，定还是其实我们都挺厌倦看圣经这件事情？当 BB 大约两三个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出现一段时间是不是很喜欢喝奶，不论是奶的分量或者是次数都会大大减少。 有時 BB 甚至會將個奶樽推開，佢會挺起曬條腰去反抗。呢、這個叫做厭奶期，因為 BB 開始大咗嘅時候，對身邊嘅事物感到好新鮮好奇，特別一啲紅色啊、一啲鮮色啲嘅嘢啊、一啲高頻啲嘅聲音啊、一啲哥哥姐姐嘅聲音啊，就會特別感興趣。於是佢嘅注意力就會分散，佢就會唔專心去食嘢。簡單啲嚟講，就係、是、有另外一啲比奶更加吸引嘅嘢，令到佢忘記咗當初對奶嘅嗰種渴求。我哋又再反思下我哋嘅屬靈生命，或者我哋初信嘅時候，我哋啱啱被上帝嘅靈所感動我哋嘅生命嘅時候，我哋都好渴慕上帝嘅話語。但有時慢慢時間內，我哋會忘記咗嗰份嘅熱情，我哋會忘記咗嗰份嘅渴求。彼得話：我哋屬靈生命靠住上帝嘅話語去慢慢成長，以至於得救。當我哋成長之後，我哋會發現以前做唔到嘅嘢，我哋而家做到。以前唔能夠或者唔想面對嘅嘢，今日無論情況係點樣，我哋都可以坦然嘅去面對。呢、這個成長，呢、這個改變，被真理潔淨重生，對當時嘅信徒嚟講係好重要嘅。當他們要被逼迫分散和牧者分開的時候，和他們過往的成長依靠分開的時候，彼得就提醒他們，你要依靠的是神的話語。只有神的話語有能力幫我們去面對面前的困難，只有神的話語，我們要在裡面成長，我們才擁有強壯的生命力去面對這個世界給我們的挑戰和試驗。今天我们在纯正的灵奶喂养之下，渐渐长大成人，进入去丰盛完全的地步。若果我们只是安于现状，我们不求长进，甚至乎灵里面对上帝的道很麻木的时候，就会有罪在我们里面滋生。当我们停止向真理追求，就好像一个婴儿缺乏奶水一样，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最终走向死亡。所以今日面对一个乜嘢嘅世代都好，这个世界会改变，唯有神嘅道唔会改变，唯有我哋信仰里面最根本嘅嘢唔会改变。最后用基督神学院嘅校训作为结束去勉励大家。犹大书一章20-21，亲爱的，至于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藉着圣灵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在你的殿里面向你呼求，主，我们向你呼喊，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无奈，在这个世代里面，或者我们都慢慢要去问我们自己，怎样再去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但主，你今天透过经文去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世界上会改变的东西那里，而是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你身上，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靠着外面的世界而成长，而是靠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去滋润而成长。主，我们就是记得我们的养分来自你的话语，我们就找着神你的话语。当我们有迷失，当我们有疑惑，当我们有无助的时候，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你的话语去滋润我们的生命，去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方向。主，我们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交上，不论我们现在是很渴慕上帝你的话语，还是我们慢慢远离你的话语。主，我们这一刻都求你差派圣灵，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回到你那里，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亲近你。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的生命，祈祷奉主名求，阿门。